好，我们刚读到的这个经节呢，就是，历代志下29:3-11。那么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就想到他所讲的经文，刚好是圣经说什么？说他是元年正月，就是元年，就是正月一号的时候。西西家王所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一什么呢？我们想到一个新年，那么在新年的里面呢，我们记得中国人是很注重新年的。那么中国在注重新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诗歌也是在中国的心里面，我们经常被看到的比如说王安石的元日的这一诗歌，他讲说炮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那么中国的新年的气氛一直是很浓的总把新桃换旧符。他说炮竹声中一岁除，这我们知道，我们在放炮呢，就把旧的年那个坏运全部赶走。那春风送暖入屠苏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喝着这屠苏槽所做的酒呢，那一边喝着屠苏酒，那春风把那个冬天的暖的冷气全部带过去，春中的暖风呢就进到我们的酒里面，我们享受的春日。所以千门万户曈曈日各家各户呢都有春天的阳光照着那这时候人就做一件事情，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新桃换旧符呢，它事实上为什么叫新桃呢？它就桃木所做的这种神像那么这是中国陶吉利的一个说法了，因为就是听说在东海那个杜朔山呢，有两个专门吃鬼的保护人的这个神明一个叫做书生，一个叫做玉律，那么他们是专门抓的鬼，然后就给老虎吃所以就把旧的东西都换过去了，是人今天开始呢不再受搅扰，而且有好运气这王安石他说。写的一首诗呢，那么这个东西当然是人的一个希望嘛，人当然希望每年有好运但是是不是真的就会好运呢？那就是另当别论我们也不知道每年是不是会有好运，但是呢，在基督里面却有个确定的事情，那就是更多前书5:17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是这里面是讲的是什么呢？真正的更新呢，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希望的说我们要有更新，要有变化。可是我们每次我们都可以立志，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改变我们立志是很多时候是立志由得我们只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们这是我们经常经历的一些事情。你看小时候呢，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怎么样，我的小时候呢学校呢规定的小学生规定你每个礼拜写周记，而且写周记的时候呢还要用毛笔写那么我常常在写的时候，其实你不要看年纪小，10岁11岁9岁这样的年纪呢，却常常看见，有时候有一次我就有时间的把一些整理的时候，发现还有很小时候一些东西拿出来看里面是字是很写得很不好，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心情呢，我那就是在几年以后我才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有很多的懊悔第二次月考到了我要好好读书，名列前茅。第一次月考我是失败的就是不断的自己挣扎挣扎，可是呢，曾几何时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一年一年过去呢，我们到如今呢还在挣扎的里面，因为我发现呢，好像保罗所说的，立下心志都行不来，由不得我你可以立志，你可以想要做，但是你做不出来，做不出来，除非呢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改变。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人是不是说不知道行善，我们经常说是 知道行善，可是我们行不出来。所以保罗曾经讲他的属灵挣扎里面就讲了嘛，他立志心志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没有信耶稣以前，连那立志，你想要立志的心智都没有哈，只想得益处哈。所以我就发现人呢，常常有道德的提说，有各样的政治的改变，我们想把人性往上提。但是这个人性是不是往上提呢？其实是不会的。你会发现最后人所做的事情呢，道士做什么事？他倒是做了，把法律往下调，那么使大家的罪恶感减少。那么，但是我们真的要把人生改变呢？圣经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除非呢？你把一只鸡变成鸭呢，那个鸡是不会游泳的，鸡是想要游泳但不会游泳的，你给它涂上鸭油，你给它穿上鸭鞋，你给它戴上鸭帽，诶，它可以浮一下，它可以游一下但是呢最后它还是会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是鸡嘛。所以整个你发现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有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很少讲叫人家做好事啊，不是说基督徒不做好事这些事情，而是他知道一件事情，基督徒讲的是讲生命的改变。生命若不改变，其实好事是个理想啊，行善是个理想，但绝对不是一个你一就可成的事情。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呢，他就讲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是不是就停在这里呢？他不是，他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神是要我们活出神的生命，行善的生命，但是他先要求的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先讲生命改变，先把这个鸡变成鸭了以后呢，我们再来讲油水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新年我们需要做一个新的思考，新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气象。这个新的气象呢不是只是表面的改造，而是里面的改造。所以历代志所讲的这段的圣经呢值得是我们思考的。历代志下29:3-11就讲说，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招众人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神列祖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正月的时候西西家王说他开了耶和华的殿的门重新修理，像这个就是很奇怪一件事情。耶和华殿从所罗门以后建造了耶和华殿了以后，不是本来就是开着吗？怎么又开了耶和华殿重新修理呢？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思考的一个题目了。为什么需要重新修理呢？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神的殿破败了神的殿破败了。历代志下第29呢这一段圣经都说他们要重新修理，那为什么要重新修理呢？那就要看历史了既然是历代志下29呢，那我们就需要来看历代志下28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请你们有圣经的人也打开一下圣经好不好？那历代志下第28哈，这边有一段 的描述有一段 的描述。22甚至是历代志下28的更前面我们就从16来念好了虽然我给你们的经文只是那个列王记下16的部分他原因是为什么修理呢？因为君王亚哈斯已经腐败了， 而且祭司乌利亚也失职啊，就讲到这样一件，他腐败，一个腐败，一个失职。那么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好了，这样就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看一下啊，列王记下16:5-16哈，那么这是他的故事的背景啊。这段圣经就说了，他说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啊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第16:7说，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毕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皇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第10节，亚哈斯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毕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近前来，从坛上献祭，见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畜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挪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要洒在这坛上。”然后就讲说，只是铜坛我要用球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王的吩咐行了。好，就这么一段圣经呢，让我们看见什么事情？让我们看见其实君王亚哈斯已经腐败了，祭司乌利亚也失职了。那怎么这样来讲呢？因为我们刚刚看这个亚哈斯王，因为受到亚兰王跟以色列王的攻击，这亚哈斯王是很出名的哦。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他是很出名的。你知道这个以赛亚书讲到以马内利有没有？以马内利的那个王是谁呢？跟他讲来警告他的那个以赛亚来，不是，先知来警告他的，那个是，其实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一个，亚哈斯王啊，亚哈斯王，其实他都是一个，他是一个很圣经上记载很多的一个王啊。为什么记载他很多呢？因为他犯的罪也很他的罪也很大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把历史稍微连一下好了，不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7章，假如你有圣经的话，我们认识这个亚哈斯王在圣经中的一些地位哈。我们看一下第7章，第7章第1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和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那么第3节说，耶和华对以赛亚，你看以赛亚就出现了，对以赛亚说，你和你儿子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孽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神就已经告诉他了， 那神又跟他讲的什么东讲的什么事情呢？神还给他说第七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磨的必不立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尼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不进，定然不得站稳。那神就借着以赛亚给他讲了一件事情，我们注意看第十节哈，以赛亚书第七章十节啊，到第十三节哈，甚至到第十四节啊。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就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饥饿折散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而且说，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饥饿折散之先，你所憎恶那二王之地必致见气。你看，上帝借着以赛亚已经给亚哈斯都讲了这些话了。那亚哈斯信不信呢？亚哈斯还是不信，还是不信。他甚至讲了一个很属灵的话啊，这都像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不信的时候，他还要说这句话。你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啊，我们刚讲十二节，他讲说，第十节。所以他讲说，你求个兆头吧，无论在高处，无论在低处。十二节他回答的，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这话多属灵啊，我不试探耶和华，这话很不属灵，不属灵，这话很属灵的。但事实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信，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的意思啊，我不试探耶和华哈，我不求问哈，你少来这一套啊。你看这多像我们啊，讲得很属灵，那事实上心中的最基本本质是什么呢？他不信神会救他们，所以他宁愿用一个比较妥当的方法。妥当方法是什么呢？就向亚述王求救啊，因为亚述在当时候就是个强国。我现在在每个礼拜二在教那个话说旧约哈，晚上8点钟哈，在 Zoom 上面啊。那么我马上就要讲到这一段了。他讲的是很好听啊。那时候的强国呢，亚述起来的，所以他就想说，你打我，我就求更强的。所以他就去求了什么呢？他就去求了大马色王啊，提格拉庇列色。然后他求他的以后呢，他做另外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呢，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的画，画的图像送给祭司乌利亚。他的心已经转回了。但是照理讲，祭司的责任是什么？祭司的责任应该是呢，劝诫君王派。神设立了两个系统，一个是君王的系统，那么一个是祭司系统。君王带领众百姓，牧养着他的百姓，然后呢，祭司的责任呢，是宣告神的旨意，来守住君王走路线不会错的。那么这段这样的经文呢，在圣经上其实是记载了很多也有人这样执行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下哈，历代志下的第26章哈，第26章讲到一个王。历代志下26章的这个王呢，他也是个好王啊，他基本上不能说他是个坏王。这个王叫做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呢，圣经就讲他怎么讲他是一个好王呢？你看一下历代志下第26章哈，我们看一下第四节，26章4节啊，他说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撒一切所行的啊。你看他看为正的事情是很好，所以说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耶和华，他寻求耶和华就使他亨通。亨通到什么地步呢？第代志下26章第15节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 安城楼在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就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哦，他就非常的强盛了、啊。可问题就出来，在他强盛之后，你看第十六节，二十六章十六节，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那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你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那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祀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有得荣耀。”然后我们底下，当我们看见乌西亚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啊！他以后就没有再秉政了，就离开圣殿，也离开了皇宫哈，住在别的宫殿的里面。他的儿子约坦来继位，这是圣经的记载。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本来一个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呢？祭司的职分应该是阻止王犯罪，所以我们讲说亚撒利亚带着八十个祭司来阻挡这个有权有势非常强盛的王，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了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看这乌利亚呢，他是什么样协和社会啊？他王画了一张图样给他，他就自己就帮王做好了。王说要把铜坛啊，把什么东西从圣殿挪掉，他就挪掉了啊。那神这个亚哈斯王说，我还要做一件事情，但是那个大坛呢，那个铜坛呢，求问耶和华那个祭坛呢，我还是要留着啊，放在北方啊，因为有时候这个神不行，我还可以求问一下耶和华。哎，十六章十六节说什么啊？我用大的这个标题写十六章是要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王的吩咐行了，所以呢，王败坏了。啊，祭司也败坏了。那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说这种祭司呢，没有也好，这都是坏的祭司。但是我要警告你们呢，这个祭司不是坏，不见得是个坏祭司。为什么呢？你来看以赛亚书第八章啊，跟以马内利有关系的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八章，你们找到圣经了哈啊，第八章啊。你看，他说耶和华对我说，就是对以赛亚说，你取一个大牌，他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巴斯，就说掳掠快要临到的意思。然后他说的第二节，请大家注意看第二节哈，请看第二节，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以赛亚说什么？他说是诚实的见证人哦，神叫他写诚实的见证人，表示乌利亚他是个诚实的见证人，不是你所想象说是非常腐败大祭司啊，不是非常腐败的长老，都不是。因为以西结书曾经讲那些长老在自己的暗室里面敬拜偶像，他不是这样子，他说是个诚实的见证人。那问题他是又诚实又软弱啊，他没有办法面对权大势大的君王啊，有刀有枪的君王，他祭司他没有那个能力，他怕了。他虽然是好，但是他是软弱了，所以他就帮他造了这个大马色的这个祭坛，以至于百姓就陷在罪的里面，这是他背景。所以因为这个背景呢，所以讲要重新修理。那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亚哈斯要改变他的信仰啊？那么这个历代志下28章呢，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哈。历代志下28章啊，他说，28章24节到23节哈，这段圣经他说，这亚哈斯王啊，在危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啊！但结果当然是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 以色列众人败亡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告诉说，很多时候人对神的关系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里面。若是神帮助我，我就相信他；若是神不帮助我呢，那我就怎么样？我就换个神儿啊。这是他们所想的事情。假如神不帮助我，那我就不需要这位神了，我还要他做什么？不帮助我的神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叫人本信仰，人本信仰。很多的人真的是相信神，原因是说啊，上帝为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一定要相信他，因为他对我实在太好了。那假如呢，神没有帮助你呢，你是不是就不要相信神呢？这个问题就紧接着就接着下来了啊。那这事情曾经是发生过了啊，发生过的时候是约书亚呢，曾经问他要进迦南的，他们要进迦南的以前呢，他就跟他们讲过了哈，他进迦南的刚讲，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24章哈，24章第14节。24章14节一直到第19节哈，假如你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就来从这里来做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因为功利主义呢，还是我们真正相信神？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今天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十四节哈，约书亚记第24章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第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啊，他说，上帝不要那勉强的信仰，啊，上帝不会不希望有一群人跟从他，因为害怕来跟从他啊，因为我不这样，神就降祸于我。神说他不，他会给你选择。神要是真正对神的关系正确的一群人来跟从他。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每次有很多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老是讲一句一篇道让人家走掉。比如说啊，耶稣曾经用5饼2鱼使5000个男人吃饱。那么这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6章所记载的事情。可是呢，到了第二天呢，很多人一大早就起来找耶稣，跟耶稣讲了一篇道啊，约翰福音第6章，他讲的什么？他讲一篇道说，我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啊，我是天上降下玛拿之露等等的，然后责备他们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吃饼得饱。那以后啊，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的里面，我们就看见有个经文就记载了。那从那篇到了以后呢，这么多人跟从了耶稣，可在那篇道讲完了以后呢，啊，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呢，啊，就说66节说，从此他们门徒中多有退去的。门徒都有退去的意思是什么？以前跟着耶稣要跟耶稣学的，现在不学了，他们就都有退去了。那耶稣就跟他的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啊，那彼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这样子的原因，他们继续跟从了耶稣。但是我们很奇怪的，耶稣使5饼2鱼使5000人吃饱的时候，圣经在第6章里面第15节就讲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啊，他就独自退到旷野了。啊，人家为什么？很多人因为耶稣行这么大神迹，用5饼2鱼使5000人吃饱，啊，这个太好了，啊，他们拥戴他来做王，啊，耶稣退到旷野了，因为耶稣要的是来，不是在地上征求一个强大的国度，自己当王，他不是，他要把众人从死的权势里面救出来。啊，可是我们所看的什么好处，就是我们看的就是好处哦，5饼2鱼是5000人吃饱，这太好了，每天靠他啊，给他5个饼2条鱼就好了，我们都吃饱了哈，啊，这太好了。可耶稣的想法不是这样子，耶稣的想法乃是要把人从最终的权势救出来，所以耶稣就退去了。他们在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篇道呢，很多人就退去了。所以你知道哈，很多时候人家跟从耶稣是为好处。所以耶稣亚呢，那时候跟这个由这些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呢，就讲说，好，你们若是认为这个神，你们以前拜的神是好，你们就应该拜他。 他说，但是他又说了，继续说哈，约书亚记第24章啊，他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是我们非常知道一个经文。他说，至于我和我家呢，我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去侍你们，但是我要侍奉耶和华啊。然后百姓怎么回答呢？24章的第16节说，百姓回答说，我们不敢离弃耶和华。你们注意看哦，我们断不敢哦，注意这两个字，断不敢，我们绝对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的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我们所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使我们耶和华又把我们住在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面前赶出去。然后讲原因呢，所以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神。第一个，他讲说我们不敢，为什么不敢呢？因为我们这样做就猪狗不如了，忘恩负义了。为什么呢？神把我们怎样？第一个，他把我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啊，那么要行的大神迹，在我们路上的诸国当保护了我们，现在又把亚摩利人从这地上赶出去。我们所有拥有一切都是耶和华给我们赐予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因为他对我们太好了，我们不敢离弃他。因为按照他所做的，我们应该侍奉他。可是注意看这个约书亚怎么说哈，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24章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圣洁的，是祭邪的，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他说，所以这两个有两个差别，一个是用好处来看，我一定要侍奉耶和华，因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有这么大的好处，所以我病得医治，我工作找到绿卡拿到万事平顺，所以我要侍奉这神太好了。注意注意，我们很多时候跟随主是吃饼得饱。这观念在约书亚的眼光当中是错的。他说，我们不要因为他所做的来敬拜他，乃是要因为 who he is 的时候，他到底是谁来敬拜他，不然你们都要遭祸。他说他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祭邪的啊，假如你犯罪，他一定把你灭绝，不会因为你跟他老关系，不会的，因为他是圣洁 ，who he is。但是亚哈斯为什么要改变他的信仰？是因为他看见大马色的神啊，看见这些亚兰王亚述的这些，尤其是亚述的，他帮助了他啊，是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所以我好也为献祭于他啊。所以他是从好处来看呐，所以他改变他的信仰，这就是整个堕落开始。所以因为这个信仰，既然迎接另外一个神，当然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把旧神哈，就是耶和华的神，领他们出埃及那位长久历史以前那位神呢，就慢慢就淡忘了哈啊，然后就把他的圣殿当中的这些圣品摆设全都挪去。那我们就知道了，那本来这个圣经说他这个会幕的摆设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嘛哈，应该这样子东边那么东，我帮你们写了下来，东西南北哈本来有祭坛，有洗濯盆，然后就进到圣所，那圣所里面呢就开始有中间有个金香炉，然后南边呢是灯台，右北边呢是陈设饼，然后最里面至圣所里面呢，那就是神的约柜在的地方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可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是把所有东西都改变了，所以才说29章的3节哈，29章的3节呢，我们刚念的圣经里面，他就说元年正月开的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啊，他就讲重新修理，为什么？怎么样来重新修理上帝的殿呢？那么他就我们来看底下的经文哈。第一个， 我们要今天在神面前要心连心细想啊，必须认识的我们受苦缘由是什么啊。那么他就讲了历代志下的29章呢啊，他就第六节到第九节他就讲了讲的这件事情啊。我们看一下这段圣经哈啊，历代志下29章6到9节这样说呢，我们列祖犯的罪，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啊，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然后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吓耻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你们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我们妻子儿女也被掳掠啊。那么你就看见了，他就看到一个人在神面前怎么来看见一个新的开始呢？哎，因为行了耶和华眼看为恶的事情，看恶的事情好像就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嘛，对不对？因为人家来攻打我，所以我就去就去找别的君王来帮忙。那我看见人家都很顺利，所以呢我就把他们神接过来，那么应该这样子是很合理的推断呢我主要去拜别的神就是想脱离困境嘛啊，这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正是我们遭殃的原因。我们没有看见恶行啊，我们是看见罪过啊，罪带来罪过，但是人比较在意的不是罪犯的罪没有，而是不喜欢那个罪过，那罪的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不喜欢，所以我们极力挣脱我们犯罪带来的那个结果，那我们就到处去找了，到处去找这个罪是得罪耶和华，那我可以不可以不要去管耶和华，看有没有别的神比他更厉害一点的，我们找他把他给打败了，我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就要在这里做梦哈啊，却不知道那创造那个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是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哈，是唯一的神，除了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那位神我们就想脱离那个上帝的圣洁公义，不要去对付罪，只想要罪过改变啊，这是我们经常出的问题。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认识一件事情，罪的问题我们都不解决，我们生活不会改善，你就是环境改变，你的收入改变，但是你的痛苦、罪、你的不幸的事情还会发生，因为真正的不幸是内心的问题啊，是生命的问题，是跟周遭人关系的问题啊。真正痛苦不是为你有钱你就不痛苦，不，有很多很有钱的人也自杀，很多很看起来很成功的人也不幸福，所以在人看起来很成功，并不等不跟幸福放上等号的，因为他不快乐，因为他很紧张，因为创业容易，守业难啊！你踩下去，自己爬上高峰，你也知道底下有千百只手正在想要抓着你下来的时候，你每天睡不好觉。所以《传道书》5章12节说，那些有钱人呢，晚上不得合眼啊，不得好好睡觉啊；那些劳碌的人呢，整夜倒是好睡哈。你看一下那个经文，所以我们就发现，人离开上帝以后，就发现几件事情，在以前呢。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你怎么恢复跟神的关系？以前是怎么样？他说封锁狼门就是不敬拜神的啦，人也不来敬拜神的啊，敬拜就随便嘛，反正神是无所不在，家里敬拜也好，哪里敬拜都好，然后穿睡裤敬拜也可以，什么啊，反正就是这个。尤其在我们疫情之后呢，那敬拜百态啊，我应该是说敬拜百态啊。我有一个宣教士哈，宣教士他曾经给我讲说，他带的是一群，他们那地方很多的老人嘛哈，他带一群人，他说我们在敬拜当中呢，居然听见冲马桶的声音，那表示呢啊，那时候有人正在上厕所冲马桶，忘了关那个麦克风了，所以大家听在敬拜到突然冲马桶的声音出来了。所以你发现我们敬拜是不是像牧师现在面前的我穿西装打领带哈啊，很正式的，因为敬神如神在哈，虽然我们是在 remote 在 virtual 上面我们见了面，但是我知道神在我们当中，上帝夸着 Buffalo 跟我们这 New Jersey Princeton 啊，这两个当中呢，就是神就在我们当中一起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当中。但是呢， 在亚哈斯的时候，他封锁廊门，吹灭灯火是什么意思呢？这没有见证啊。我们刚不是这个圣殿里面有个就是灯台，灯台所代表的乃是我们的见证。那灯台是用纯金做的，而且每个管子都是互通的，都一块金金锤成的啊。他讲到的是一些合一啊。讲到是有见证，但是没有见证啊，我们基督徒已经没有见证了，我们离开上帝以后没有见证了，我不烧香也就不祷告了。那个烧香本来就是祷告的意思。你说根据什么呢？根据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八章啊，他说这个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啊。虽然时间急，但是我还是把它念一下好不好？这是一个祷告。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八章也好，第五章也可以，我翻到那里就读哪里好不好？我翻到第八章，好，那我们就读第八章了。第八章，结束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哈，第三节第四节，到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你看，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祷告。这基督徒的离开上帝后，他不祷告了就讲什么话来此际不祷告呢？神是无所不知的，是无所不在的。我没有祷告以前，他都知道了，哎，不用祷告了他不想做的事情，祷告也没用啊。我们就这样子，其实祷告是跟上帝亲近，是赞美啊。因为祷告的香上面有一个专门为神磨的那个香是别人我们不能拿来闻香味的，是有赞美，然后借着众圣的祷告到神面前。而且除去同海是什么意思呢？本来到圣殿服事的时候是要先洁净，洁净完了以后才服事神。现在呢，除去同海，就是说也不用洁净了张着手，昨天晚上干什么事情？今天早上出门前吵了一架，做了什么事情都不管他了，反正该服侍就服侍，反正重要就是事工要推动，跟神关系不重要啊。这就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啊。我们所以以赛亚书就警戒我们呢，他说你们为什么来践踏言语呢？你们举手呢，我不垂听你们的祷告。神很不喜悦不圣洁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上帝在设立会幕的时候就讲了，要设个同海，到进去圣所服事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祭司们要洗濯干净。可现在出去同海，那什么地方好洗的？所以摆设在那里，但是祭司跟服事已经不在了，而且他们也不献燔祭，也不献平安祭，也就是说，这些人在跟以前跟神的关系呢，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也不再委身了，就是一个宗教的关联性，但是生活品性人生的方向，做事的行为跟上帝没有关系，那也不献平安祭，也不在乎跟神的和好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他们的情形。他说你看我们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关锁门廊，我们吹灭灯火我们把什么都除去了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的神烧香或献燔祭我们什么都不做了我们这个事情，而且甚至说他们甚至其他事情，他们把同海都除去了，把祭坛搬到北边。那为什么他要把祭坛搬到北边呢？他还想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那个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也就是说我虽然现在不以他为主神，但是万一不行的时候我还是要靠老关系来跟上帝讲讲话，就这个意思。基督徒到时候什么不灵光的时候，还回来跟圣经上帝说，上帝好久不见了你还记得我吧，我叫谁那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嘛，我现在有点问题想请你帮个忙就这样子。然后希望就说所以他圣经就讲什么，他说同坛呢你不要回去，那个同坛要做什么？他就跟我们刚读的，他说，同坛只是同坛，我要用以求耶和华。第十五节最后有没有？十五节十六章的十五节，他说只是同坛，我要用以求问求问耶和华。他还要求耶和华的他说万一不行的话呢，我还要求问他。这是我们这很多关键，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怎么办呢？他现在呢，利未人呢，他说你要这样恢复。这是我们要讲的最后几点很重要的。利未人呢，你应该洁净自己。他刚不是讲吗？利未人呢，你应该洁净自己。当天29章，历代29章， 对他们说，利未人呐、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然后才讲说又要洁净耶和华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所以与要洁净，要洁净神的圣殿，不要一天讲说圣会教会今天很腐败，教会今天、有罪，教会今天等一下哈，你先想想看，我跟神之间我没有洁净，因为我们必须先洁净自己，才有资格洁净上帝的圣殿。但是我们很容易看见教会里面有不完全的地方，教会里面有腐败，教会里面有这样，教会里面啊这不完全、啊、什么都可以讲。但是先问一件事情，利未人跟祭司啊，你洁净自己了吗？你是洁净自己才来洁净神的殿，才来讲说毁弃偶像啊。那这些都做了以后，接着才讲说你们要来上帝面前呢守节献祭与神和好，这是在三十章所说的哈。那时候我们才讲献祭守节，你所有的敬拜，神就悦纳了，神就悦纳了。然后我们就看见了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整个复兴哈，你要注意教会啊，教会在复兴的时候，它不是慢慢复兴的。有人讲说哦，教会复兴的时候，我们慢慢来，我们慢慢祷告，看见神慢慢复兴，不是教会每次一个复兴运动的时候，都好像火在燃烧一样。有燃烧的火，一下子复兴。你看，在这个整个19世纪大复兴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复兴都一下子炉火燎原了，一下子就复兴就开了。但是这个复兴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有些不洁净的人，他们都很会，他们也会来参加敬拜的啊。那这里面就发现他们有复兴的火，可是他不知道复兴的这些规定，所以30章19节就讲了哈。他说：“以法莲、马拉西、以加撒、西部人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你看，那为什么说以法莲、马拉西、以加撒、西部人许多人尚未自洁呢？你要知道历史背景，因为当以色列大卫的国度、所罗门国度分成南北两半了以后，北边的这个归给耶罗波安的这个系统呢，换了好多的王啊。不知道哪个支派都不知道，可他们有共通点，他们都是敬拜耶罗波安所设的金牛犊。所以以法莲、马拉西、以加撒都是属于北边的啊，他们已经几代人呢都已经是拜偶像的情况下，可他现在要回应的这个西西亚王所说的这个大复兴哈啊，洁净神殿，他们愿意了，所以他们想参加，可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洁净的条例，所以他们也来有心来复兴，来圣洁，可是他们没有守这个记录啊。结果马上就有西西家做一件事情，西西家就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主之神的，虽不照圣所洁净的礼自洁的，求至善神耶和华也饶恕他们。哦，他这个就很好了，因为一个王他告他说，他们是有心寻求神，这个是重要的。虽然他的规矩呢，不懂啊，不晓得说来教会里面要唱诗歌啊什么啊，不懂。可他们真是有心寻求神，他为他们代祷，说求你也饶恕他们啊。原文叫做医治你的百姓啊，就是这样子。有人在那代求，有人能够宽广的接纳一些真心悔改的人。那么圣经就接着讲说，那个新的气象是什么呢？国中大有喜乐啊，全部的人都很高兴。30章25节到26节哈，就讲说犹大全会众、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注意这几个哈，犹大全会众当然是犹大国，那是南国嘛，是犹大国。利未人啊，但是最后就并纳从以色列来的会众，以色列是北国啊，是北国，那时候已经灭亡的北国，已经被污染的北国，他们也来了。而且那些寄居的本来不是犹太人，他们寄居的还有犹大寄居的人呢，那尽都喜乐。就这个喜乐所蔓延的，不是只有犹大南国的事情，而是整个北国，还有外地来寄居的人，他们都一种喜乐，因为神来给我们带了一个大的复兴。所以他们到历代在31章1到21节呢，就行说他们行了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我们31章1节说，他们除掉偶像，然后祭坛尽都尽尽，然后开始怎么样？利未人、祭司人 按着班次献平安祭，颂赞耶和华，而且百姓欢欢喜喜奉献十分之一，整个国度有个很大的复兴，这是新年的新气象啊！求神祝福他这的话语。我的时间也到了，但求神恩待我们，在新年当中，求神让我们洁净自己，因着我们的洁净，教会得洁净，教会得复兴，那些都不想来聚会他们也来聚会，因为看见你我们的改变，看见我们家人的改变，看见神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很多人就涌进来啊，涌进来，那么在这里面就带着饶恕，就接着就有喜乐，于是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来求你的恩典，在这新年的节气当中，再次思想到西西家怎样子带领着整个全国回到你面前。主，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我们以前真是来到面前，我们门栏关闭，我们灯火吹灭，耶稣，我们也不再烧香，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再洁净自己，我们不再献上燔祭，我们跟你的关系只呈现一个表面的关系，我们仅仅来面聚会，你并没有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以致我们心智跟你落合，追溯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完全回到你面前，我们来亲尝耶和华所赐上的福乐与喜乐与恩典，所以说好叫我们快跑跟随你，所以众弟兄姊妹就一起来跟随，好叫你国度得到复兴，就算在 Buffers 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要看见大复兴，因为你在我们当中，因为你影响了我们，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洁净自己，以致我们洁净神的殿，以至于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